北京上海疫情再起，习近平仍坚持清零，中共内宣不惜一战，评论区热议，边个罩住佢哋？唐山打人事件黑幕重重，上海市检察长落马，被揭受贿告招，因人力支援核酸检测，郑州医疗门诊暂停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，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习近平日前在四川考察的时候表示，坚持动态清零，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。言外之意，疫情防控取得了成果，但只是过了两日，大陆最重要的两大城市北京、上海疫情又卷土重来。北京近两日新增超过百例确诊，而啱喺6月1号解封的上海近两日新增了20例确诊，两大城市都重启大规模核酸检测。有专家表示，清零政策如果持续引发经济衰退，习近平有可能被抛弃。北京市卫健委11号公告，10号全日新增本土确诊61例，11号截至下午3点新增本土确诊46例，9号至11号累计确诊115例。北京市政府表示，将对有病例的社区人员展开连续核酸筛检，并对全市酒吧、KTV、网咖等场所进行防疫检查，多数北京中小学继续维持线上教学。北京市卫健委11号公告，10号新增本土确诊16例，11号截至下午5点新增确诊4例，四地为中风险地区，上海浦东、徐汇等十几个区在11号、12号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，并在采样工作全部完成前接受封闭管理。市民如果7日内没有核酸检测记录，随身码将被黄码。不少市民担心又被长期封控，急忙去超市抢购物资。因为中共的清零和封城政策，已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恶果，中国社会反对清零的呼声越来越多。不过6月8号习近平利用去四川考察的机会，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，找紧找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，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。分析认为，清零决策是习近平20大连任最有说服力的功绩之一，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坚持清零。清零政策除了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，亦使民怨沸腾，民众讽刺说，清零清零，越清越不灵。中共政府将今年全国 GDP 的增长目标定为 5.5%， 但普遍认为在坚持动态清零的情况下，这个目标是无法达成的。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曾经对美国之音说，如果清零政策将中国经济增长拉低到 5.5% 以下，挫伤和惹怒中产阶级，社会动乱的爆发并非不可能。习近平虽然极有可能在20大后连任，但是他的政策如果持续引发经济衰退，习近平将被党无情抛弃，甚至和中共一同覆灭。美中防长首次会谈后，中共官媒《人民日报》在微博官网上发出影片，扬言在台湾问题上不惜一战，结果评论区出现不少嘲讽的声音。美防长11号亦作出回应，称美对台政策未变，而中共有所改变。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，奥斯汀国防部长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，并呼吁中方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。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会后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称，魏凤和在美中防长会谈中强调，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，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，不惜代价。中共国防部网站发布的新闻通告中并没有出现魏凤和不惜一战、不惜代价的说辞，但是中共官媒《人民日报》在微博官网上发出影片， 标题是国防部如果胆敢分裂台湾，中国将不惜一战，对内宣扬中共不惜一战的说辞。但影片评论区的留言显示，很多中国人并不买账，在言论严格受控的情况下，依然有不少网友留言讽刺。其中一位网友说，中国的男人一话打日本、打美国、打台湾，同打了鸡血一样，好像头顶挂住主角光环。而现实中，女人被八个壮汉殴打，缩在旁边不敢出声。他指的是最近舆论沸腾的唐山打人事件，这则留言得到了很多的点赞和转发。在影片的留言区有讽刺话，都吵了几多年了，亦有人讽刺话中共只是讲不练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1号发表演讲时话，中共对台湾的胁迫与日俱增，美国对台政策未改变，反而是中共有所改变，美方将继续协助台湾提升自卫能力，并维持美国的能力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，不单止关乎美国利益，亦是全球关切的事项。就在美中防长会谈当日，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，乌克兰人民捍卫国土和民主的英勇精神启发了所有人，而台湾和乌克兰一样不会屈服于压力。6月10号凌晨，河北唐山发生的恶男打人案激发公愤，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。随着涉案人员的背景不断被曝光，背后的一些黑幕亦被揭开。在巨大压力舆论下，唐山警方11号下午通报称，在江苏警方的协助下，涉嫌寻衅滋事、暴力殴打他人的9人全部归案。6月11号，网上传出有关此案的出境记录。10号晚间，路北分局被迫发出通报，声称将全力追捕打人男子，而警方回复陆媒时又宣称案发当时就曾经出境，但舆论质疑为什么当时出境时不捉人。出境记录如果属实，无疑证实了民众的猜测，案发时警方就捉到人，但又将人放了。此外，10号当日，当全网声讨打人男人时，一名疑似涉案男子曾经发影片声称自己一方出资60万人民币，双方已经和解了，还嘲讽网友在网上吵没用，最后绝对打你们的脸。警方将案件定性为一般犯罪、一般打交，但从流传出的现场影片可以看到，涉案男子在打人之前就不怀好意，对同伙说要性侵女子，他甚至直接对女子讲了侮辱的说话，之后女子被打到头破血流，网友担心他可能毁容。网友纷纷入手涉案男子背景，发现其中一人曾经任当地村委会主任。在百度贴吧风润吧一则2012年东麻庄村选举贴文下，有网友提到时任该村村长的曹建华曾经是一个强奸杀人犯，他的父亲卖车卖屋，花了巨资将他救出来，他的舅父是新区分局副局长。当地时间6月11号0时41分，新浪财经报道，一个名为曹建华的男子是烧烤店打人者之一，曹建华与当地三家公司存在关联。网友仲提到，曹建华出任村干部可能涉及黑社会势力和贿选问题。有网民质疑，影片显示其中一名疑犯疑似是当地警方工作人员，身穿警察字样的服装。网上披露的官方通报仲显示，河北省公安厅不被唐山公安系统涉入，指定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办理此案，引发猜测有唐山警察介入打人案，网上严重质疑警匪勾结。唐山恶性打人事件亦令好多人联想起铁链女，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共不作为甚至包庇罪行的愤怒。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落马后，被媒体爆出他的受贿高招。张本才因为严重违纪违法，今年6月1号被中共纪检监委带走调查，之后大陆媒体揭示张本才就是神秘画家东方涂鑫。 呢位神秘画家嘅每幅画喺公开拍卖时都拍出高价，最高成交价曾经去到42,500元人民币。最新一期嘅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报道，名叫东方涂鑫神秘画家同诗人，几乎冇人见过佢嘅真面目，连喺佢相关嘅艺术拍卖嘅简介上，亦都冇真名。更有趣嘅系，东方涂鑫嘅画作多次被拍出高价。2013年12月7日，一幅油画以42,500元嘅价格成交。经多方证实，东方涂鑫就系张本才，而似佢咁样做系为咗变相收取贿赂。佢嘅妻子亦一齐被带走调查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张本才今年55岁，长期喺检察系统机关部检察日报任职，从基层做起，一路高升，任检察日报社社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编辑等。2016年1月空降上海，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党组书记。中国河南省会郑州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，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一大半人都要去支援做核酸检测，导致医生暂停门诊，患者不能够求诊。据中国社交平台微信公众号医学界消息，郑州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张磊表示，他已经连续多日支援核酸采样任务，患者都未见到，他几乎停了门诊。张磊的门诊负责处理患者疼痛、康复等问题。除了张磊之外，郑州多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了24个核酸采样亭的任务，一大半人员都被抽调去做采样，门诊几乎停了。张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配到30个核酸采样亭，每亭派驻至少2名工作人员，每日派出人员将近60至70人。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不过有100多人，一半以上的人员需要投放到检测亭。张磊的其他同事还被分配到其他疫情防控工作，例如高速卡点口、定点隔离酒店等服务。这个导致社区医院开始由医生离职，求职的心科医生因知道现在只能够做核酸采样的工作，打消了求职念头。除了停诊找不到心科医生支援外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出现财务危机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表示，按上级要求，核酸检测点招募人员的薪水发放、社保缴纳等费用全部由中心承担。他的中心最少要招聘80人，80人一个月工资近人民币30万，这些资金将由社区医院承担。此外，维持核酸检测亭成本亦要由中心负责，这些开支亦需要数10万元。中共的动态清零和常规核酸检测政策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消耗，但中共依然坚持这样的做法，导致民众和工作人员都怨声载道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